讲到他们佛教、道教什么东西都用到啊。这里有一些比较专有的名词，像四大部洲。佛教一直相信整个的宇宙分成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霍洲、北居卢洲，就是四个范围，所以常常讲到四大部洲至中之地，然后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极静教门僧路思正堂万虚。这个万虚是一个和尚，可是前面全部是他的名字，就是他分封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做官的有官的名字，可是一个大和尚也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这些。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极静教门僧路思政，思政就是统领的意思，这是一个和尚。那下面讲的是一个道士，这个道士他的名称也很长，总理原始三一教门道路思政堂夜生，这个夜道士其实就是一个和尚万虚跟一个夜道士两个人，静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迦兰揭谛供朝。那么迦兰大家知道也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我们后来称寺庙都叫做迦兰，就是寺庙里面的护法这些。那么揭谛其实也是一种护法猛神啊，就是如果大家去日本的话，看到像东大寺门口有一些像金刚一样立式的那种像，这种都是所谓的揭谛啊，就是护法猛神。现在我们不太用了，在古代唐宋的时候揭谛用的很多，可是有一个字就是供朝啊，供朝是道教的，供朝是道教，道教认为每一年，比如说现在2003年，有一个专门管这一年的吉凶的神叫做供朝。那今天是四月，那四月有一个专门管这个月的值月的神，或者今天是20号，那么20号有一个值日的神叫做公曹，所以公曹就有点像今天说值班的轮班的那个神，所以你要有事情的话要求他，就是因为你求到另外一个神，那个神说我今天不管这个事情啊，所以他用公曹这个字，就是迦兰揭谛公曹，圣恩普西，神威远镇，49日消灾洗孽，平安水路道场等语。所以这个是榜文，就是秦可卿死掉以后，所有的榜文其实都借着这个人的死亡在超度化缘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13回整个讲丧礼这件事情，可能透露出的一个其实是蛮像社会史的资料啊，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容易理解啊。可是我刚刚也提到说，大概有人还在搞这样的排场，那么就是把死亡做成一个社会应酬的这个事件。那贾珍这个时候虽然心意满足，就是替儿子已经捐到官了，那可是他的太太尤氏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所以尤氏为什么生病，这个时候生了一个怪怪的病，不能出来见人。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迎上天香楼这个事件的话，这个尤氏也很尴尬。尤氏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女人，就是她其实到最后你可以看她纵容她丈夫的这种外遇也好，这种所有的事情她根本管不住的啊，根本管不住。那么所以如果她的丈夫去逼奸了她的儿子的媳妇，这个妈妈大概也很难做。所以尤氏这个时候没有出来，她就生病了。那么大户人家一生病常常有时候跟政治有关，就是他就不见客，然后犯了旧疾，本来应该他料理很多事情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的大事，所以尤氏就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可是作者就讲得很隐晦啊，很多东西他不直说了，就说尤氏生病了，那唯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注意诰命来往，这里是一般人最不容易懂的，就是诰命。刚才提到所有男人做官的时候，太太都会有政府给他的诰命，所以这里诰命的意思就是讲夫人。因为秦可卿是一个女性，女性死亡大部分来祭吊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男性，而大部分是太太来，就是这些贵族的夫人会来，所以诰命来往亏了礼数。因为你的儿媳妇死掉了，那所有的夫人来祭吊，你尤氏竟然不出来，那说生病，那么所以其实是有点怕人家讲话，所以心中不自在，所以贾珍又有一点为难，所以正在忧虑。那宝玉在旁边，宝玉是那种蛮鸡婆的人啊，就看到说，哎，这个大哥哥怎么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他就问他说，事事都蛮妥帖了，那大哥哥还愁什么啊？因为贾宝玉跟贾珍是玉字辈，所以他叫贾珍叫哥哥，说你愁什么呢？贾珍他就说， 因为里面没有人啊，就没有人在管，就是内眷的部分都没有人管，那他只能招待男客。女眷来的时候必须要有女眷的这个女方的主人来招待，他说没有人。那说出来以后，宝玉就说，他说这有什么难，我跟你推荐一个人，那么帮你来在这办丧事这一个月当中来管宁国府一定妥当。那贾珍就说是谁，那宝玉因为看到旁边有很多亲友啊，所以他不方便直说，就走到贾珍耳边说了两句。那贾珍听了以后就非常高兴，连忙起身说果然妥帖，就是如果这个人肯帮忙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回的后半部就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贾珍去拜托王熙凤来掌管宁国府。那么这里面当然透露出王熙凤第一个能干啊，就是王熙凤就是爱管事的，而且爱揽权啊，爱揽权。可是这里面当然也跟秦可卿最后去托梦有关，托梦有点像托孤一样，最后就是觉得你是最可靠的人，所以王熙凤也觉得他应该在情分上也要出面来料理。可是我觉得下面真正要讲的其实是在第十三回透露出这样的家族再不整顿根本马上就要完蛋了。